这里是繁华生活寂静的片刻，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我是东野，这里是光年调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它不关于爱情，但是想说想让你动之以情。掌柜的，在北方的人应该都会把外公外婆的名字叫成姥姥和姥爷。我的姥爷是个特别倔强的人，在我有印象以来，老娘在我脑海中就是在病床上叫着我在橱柜的角落偷偷的给我删诈骗的人。在老娘过世后的几十年里，我一想到他还是淡淡的酸味。
四七八九岁理想初期，就像你来信都有过贵。
其实说起老爷家，应该算是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从我出生开始，我便大部分时间在城边的小村落生活着。当时不懂事，经常惹出一些事端，但幸运的是，我却完整地活到了现在。依稀记得小时候在成片瓦房的街上穿行着，笑哈哈的跑到姥爷家的大院里，一只年迈的地包天老狗就会慢悠悠地走向我。他比我的年纪大，但我也没少折腾他，泼水撒花儿，在院子里那棵开满了石榴花的老树下偷偷看着躺在老竹椅上的姥爷晒着太阳熟睡着。好像时间就定格在了那一秒，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姥爷醒了，笑着对我说：哟，掌柜的回来了。一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哭。想来也有五年了吧。
想走想留，你都要走错棋。
我从三年级开始就自己上下学了。一开始先是公交车，后来我换上了姥爷家老旧的凤凰牌紫色弯把自行车。小小的身子站在凳子上骑起来，在没开始骑车的时候，姥爷会骑着车子载我去他家。那个时候四点半，应该没人比我幸福了吧。每次头靠在姥爷结实的后背上，午后的太阳照的也不是很热，书包放筐子里， 就这么简单的谈论着吃什么，有没有想买的东西啊，然后就在美食城的楼下买几个包子，买几碗粥，简单的晚饭。接下来就是送我去英语补习班，很久后下楼还是能看到老爷在楼下接我的身影。老爷年轻的时候是村子里有名卖羊肉的大户，但是也经历了文革饥荒的时候，和老娘两个人生下了六个孩子。从运河边有枣树的老房子搬到河边不远的大房子，生来就是不容易的。不过万幸的是，子嗣都很孝顺，家庭也很和睦。
但是我问你，你笑嘻嘻的说，
我不管是姥爷家还是爷爷家，都是最小的那个人，姐姐们哥哥们都很让着我，家里的人也都很惯着我，虽然小的时候也没被少欺负，但是每次在姥爷家大厅的老桌子上，旁听姥爷粗粗的手指打击桌面的节奏，就有种莫名的安心。因为都是回族的关系，姥爷每天都会去清真寺礼拜，小的时候我也常去，在老清真寺的旁厅里洗身体，然后在大堂里礼拜。每次礼完拜，我都会在大殿里躺着，看着房顶的风扇呼呼地吹着风，等着姥爷忙完手里的事叫我回去。没几年老娘就过世了，当年的我年少还不懂事，没有哭出声，只是莫名的感觉悲伤。妈妈哭得昏天黑地，姥爷一滴眼泪都没流下，没哭也没笑，但是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地包天老狗好像提前知道消息一样，在老娘过世之前就死掉了，好像陪着老娘一样，让她路上不顾的。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The number you dial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and return.
之后，老爷就独身一人住在大院里，从东房屋睡到西房屋。过了几年，我初中要毕业了，好像随着老爷的脾气，我自己拧着性子考艺术上了高中。几年前老爷就开始着手说重新修一个新的清真寺，在我从小生活的村落，几乎自己忙里忙外。在修好了之后那几天，大清早就非要拉着舅舅去洗澡，然后洗完澡在家的门口坐着，因为是主干道的原因吧，那天就和村子里所有人打好了招呼。那天夜里老爷过世了， 我去的时候，老爷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他是夜里忙着叫舅舅带他去医院的，好像知道一样。那个时候我没哭，我不知道，我就是哭不出来。下葬的时候，头开始埋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泣不成声。好像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老头就这么走了，走远了，回都回不去了。掌柜的，我姥爷每次叫我的时候的名字，每次在大街的对面就叫我，好像我就是个收钱的。不过我想说，掌柜的，我挺想你的。经过医师乐队的这首《走远了》，我就写下了以上的文字。为了让我不忘记，不忘记小时候的那段青春，不知道你听开心了没有？晚安，小耳朵们。这里是片刻，我是冬野。感谢你收听。